一次有机会来到我们凯瑞堂与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求问耶和华，经文出自于历代志下18章。如果好，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历代志下18章1到7节，请。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你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400人，他们说，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常说凶言。好，让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全知全能全在的永恒神，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用孩子这个卑微的器皿，能够清楚传讲你话语的信息。求主你让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明白主的真道，跟随耶稣基督，活出神的荣美。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分为4个部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难题啊，陷入困境，或者我们可能面临着什么重要的选择，必须要做出决定。此种情形下，大家一般会怎么做？会不会有人去问一问亲人、朋友、同事、弟兄姐妹等等自己熟悉的人？我一般会先这样做，因为首先我信任我身边跟我有关系的人们啊，特别是交往过很久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弟兄姐妹们，而且通常他们都比我聪明啊。很明显，我太太就比我聪明啊。电脑操作系统 Windows 95里面有一个经典的系统自带游戏，叫扫雷，大家有人玩过没有？啊，我看到有弟兄姐妹点头啊。这个游戏规则简单明了，就是在这个提示之下，玩家通过这个逻辑判断来找出哪个方格里面有地雷啊。哎，就这个扫雷的游戏，我太太玩的速度比我快10倍都不止。哎，这说明她的这个大脑逻辑运算对我来说是高山仰止嘛。啊，网络用语可以降维打击我啊。然而一个人如果你能够知道别人，特别是身边的妻子比你自己聪明，那是一个有智慧的表现啊。哎，智慧比聪明更重要。我太太最终还是嫁了一个逻辑运算能力比她低一个数量级的丈夫嘛，对不对啊？再者，大家有没有人会上网求助 Google、 百度一下，或者咨询 ChatGPT、 Claude、 DeepSeek 等 AI 软件，或者是求助社交媒体平台的朋友圈？这也是我经常做的事情。第三种方法很属灵哦，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问一问主耶稣，寻求神的旨意。天父上帝是充满万有的创造主，应该比我们有智慧啊。这个方法弟兄姐妹们用的多不多？大家不太回答。神的儿女应该天天随时随地的使用这个方法。中华历史的诗歌集《楚辞》中收录了一篇屈原创作的长诗，名为《天问》，里面向上天问了许多个关于天地万象、存亡兴废、贤凶善恶、神奇鬼怪等等170多个问题。哎，你比如此问：天命反侧，何伐何诱？齐桓九会，猝然身杀。在世人看来，天命从来反复无常，何者受惩罚， 何者得右，人们预测不了谁会享福谁会倒霉啊。齐桓公、江小白、姜太公、吕尚的后代至射钩而使管仲相，何等大的胸襟呢、啊、当年小白跟他的哥哥公子纠夺嫡的时候，管仲辅佐公子纠截杀江小白，一箭射中了桓公的带钩，几乎成功。然小白成为国君之后却尽系前嫌，拜相管仲。可是曾经九合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哎，最后宠信小人，受困饿死，而且死不得脸，重流出师，与剑杀无异啊！哎，如果是这个样子，难免屈原就会问上天啊，哎，究竟谁会被罚，谁会被诱嘛？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也讲到了旧约时代，以色列分裂王国时期，南北两位国王对耶和华神的一次求问。历代志下十七章第一节，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从扫罗开始的以色列联合王国，大约在主前930年，所罗王去世了以后，就被分裂成为两个国家，分别是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南国犹大的国王是大卫一脉贯穿始终。第四位国王约沙法登基之后，就奋勇自强，安置军兵在犹大地和他父所得的以法莲的城邑中，为了防备以色列人。从联合王国分裂开始，南北两国兄弟阋墙，内战频繁，双方打得不亦乐乎，所以约沙法继任要加强军事，提防北国。与此同时，此时的约沙法所对应的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王是亚哈。接下来圣经中讲到了犹大王约沙法在信仰属灵方面三项关键的举措。第一，遵行神的道，因为他遵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第二，除去偶像假神的敬拜，从犹大除去一切的丘坛偶像，这些都是与虚妄的假神崇拜相关。第三，教导百姓上帝的律法。约沙法做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的有利未人，有祭司，他们带着约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因着犹大王的敬虔，上帝就祝福他，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非利士人、阿拉伯人送礼物纳贡银，南国日渐强大，造营寨和积货城，开始拥有了庞大的财富。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和大能的勇士。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这段经文我们省去了，如果计算的话，约沙法征召建立的军队有100万余人，是他父亲亚撒军力的双倍，可谓是军强马壮，国力强盛。接下来历代志下十八章第一节，笔锋一转，写到由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从圣经的记载来看，这一次结亲应该是南国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娶了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那么古代统治者和其子女的婚姻往往都是政治联盟的代表啊，原本是敌对的双方，那可以借此达成和平，缔结条约。我们华夏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情啊，有人认为汉代的昭君出塞联姻匈奴是过往最成功、获利最大的一次和亲，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唐代的文成公主和亲吐蕃的意义最为深远。类似的邦交方法在古代的晋东地区也不罕见。此次结亲应该是南北两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从王国分裂开始，五六十年的时间里，双方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战争时常发生。直到约沙法继任初期，我们刚刚读到还在讲要提防以色列人，但是联姻为两国的关系带来了转折，开启了和平。如果当时具有我们现代大众传媒报纸、期刊、电视，那么两国结亲一定会上这个报刊头条大标题，汉家义旧和荣策，插胜边防10万兵，然后正面的评论 反面的分析都会有啊。对许多人来讲，这样通过联姻带来的和平的方法无疑是明智而且大受欢迎的，因为从军事与政治角度看，即使是在联合的以色列王国，在近东、中东地区，也都不算是一个国土强大、实力雄厚的存在。同时，神的应许地被多个国家、民族所环绕，其中不乏强权的兴起。如此的环境中，再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互相攻伐。犹大痛恨以色列当年的甩手而去，以色列不满意犹大，过往给了他们许许多多的重担。如此敌对的内部民族关系，对哪一方都不好。从人的眼光，基于属世的考量，结亲换取和平是非常有技巧的外交手段，可以减少内耗，共同抵御外敌，那肯定是正确的做法。然而在上帝的眼中，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却未必如此啊。当南国犹大在约沙法的带领下全地教导遵行神的道，除去偶像，经历属灵复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却陷入了完全的败坏与堕落。列王记上十六章的评语，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约罗伯安所犯的罪，也就是拜金牛犊。如此还以为轻，亚哈又娶了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大家看到了啊，这又是一次联姻结亲，去侍奉敬拜巴利与亚舍拉，使北国陷入了偶像假神崇拜。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不是没有先知啊，不是没有神的提醒与带领。以利亚是与亚哈同时代的北国先知，上帝通过以利亚行了诸多的神迹奇事，并且传讲神的话语。可是无奈当时的以色列王室与民众都没有悔改，这样的情形下，北国信仰极度的败坏，作为依然坚持跟随耶和华神的子民，犹大王约沙法应该是分别为圣，不与亚哈结亲联合的。圣经在旧约中有非常明确的原则，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进入迦南地的过程中，上帝就借着摩西一再告诉他们，不可以随从迦南地的异教风俗，不可与当地的居民结婚结亲通婚啊，因为这样做基本上肯定会导致信仰的混杂流失与堕落。诗篇第一篇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现在连婚都结了，哪里还谈得上不从不占不做？箴言十三章，和愚昧人作伴必受亏损。我回到历代志下十八章，过了几年，约沙法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这是热情洋溢啊，大张旗鼓地款待自己的亲家公啊。然后这亚哈就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那么基列的拉莫呢，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南方，位于亚兰与以色列交界，是加特境内的一个城啊。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与我去攻取基列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彼此不分，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约沙法欣然同意，要与亚哈为伍一起出征。这时南北国缔结结亲联合之后，难以避免会发生的事情。第四节，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打仗之前要先求问耶和华神的心意，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了。我们可以在旧约圣经中大家可以听到吧。 旧约圣经中多次讲到了相似的情形，新约里面也吩咐我们信徒要去寻求明白神的心意。罗马书12章第2节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而此处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却有他的特殊的地方，甚至是不合适的。因为犹大王约沙法在求问上帝以前已经答应了亚哈要一同出战夺回基列的拉莫，你我彼此不分，我必与你同去征战，之后才提到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不是先求问神再做决定，而是人已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了决定，再转回头来去求问神。大家觉得这会是一个真心实意的寻求吗？不会是的啊，也就是形式主义，走走过场。往下读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真先知所传讲的神的话语根本没有改变南北二王出征拉莫的决心。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许多的时候也会做相似的事情，其实自己心中按照个人的想要已经打定了主意如何，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决定也都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然后我们再去向神求告，寻找上帝的支持，如此行非常的荒唐不合适。比如我对我太太不忠，有了外遇，二奶奶，三三红颜，你不管称呼什么啊，我现在要去约会，然后就向神祷告，求主保守赴约来去平安，风和日丽，有一段美好的时光。最重要的，千万不要遇见自己的太太因为我们夫妻感情很好啊，家里家外手心手背我都喜欢最重要的这个，我约会完了回去我还要继续过日子很恩爱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我身边的朋友同学就有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同理，现在许多北美西方教会的属灵光景也是如此，既想要跟随主耶稣得永生，又想要与这个世俗世界融合，舒适而无有分别。弟兄姐妹们，这样例子中的虔诚与祷告是不是很荒唐？你做的事情与决定已经完全偏离了上帝的真理与圣洁，然后再去向神祷告，大的不能行的错误已经在那里了，再去表现出一些属灵与敬虔有意义吗？马太福音23章中记录了主耶稣对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谴责，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去行，猛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这就是同样的写照，基督徒神儿女祷告寻求不是要把父上帝当一个橡皮图章去用，或者是通过自己的祷告来绑架上帝，你做什么决定上帝都要支持成就。这种情形下更应该做的是直接的认罪悔改，路加福音18章中耶稣基督讲过的税吏的祷告，神呢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难道今天经文中的犹大王约沙法不知道要先求问耶和华然后再做决定吗？应该不是的，我们对比一下上下文就知道，历代志下17章中讲到了约沙法登基伊始南国面临了许多的挑战，要提防以色列人，也就是北国，那时亚撒的儿子约沙法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这两个标红的寻求与历代志下18章中的寻求问是同一个希伯来原文。代下17章刚开始有困难有挑战的时候，约沙法只寻求耶和华神，遵行上帝的诫命，很清楚是先求问然后遵行神的旨意去做事情。然而到了代下18章就发生变化了，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了，国家富有了，军事实力雄厚了，犹大王人也就变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情，不再先求问寻求看重上帝的旨意了。如果犹大王在与北国和亲 形成军事同盟之前就去求问并且遵守耶和华神的诫命，那就不会一开始去与亚哈结亲了。接下来以色列王召聚先知400人，问他们说，我们上去攻取基列拉木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这400个先知不是真正的耶和华的先知，有的解经书认为他们是属于拜巴利和亚舍拉的假神崇拜的先知团体，也有的解经书认为啊，他们是北国王室所供养的拜金牛犊的先知，因为服侍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被这个以利亚都给除灭了。不管怎么样，面对亚哈长的问题，亚哈王的问题啊，我们上去攻取基列拉莫可不可以？所有的假先知们异口同声的应许啊，鼓励亚哈出征。不仅是言语的表达，而且还有这个戏剧表演来加强效果。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2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2个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这种场合里，角是力量的一种象征啊。尽管400位假先知啊，众口一词的宣称可以上去激烈的拉莫去啊，必然得胜，并且通过行为艺术来宣扬他们的预言，但清醒一些的旁观者很容易看出他们在说谎。再往下一些的经文我们就会读到，那么为什么假先知要说谎说谎言啊？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原因啊，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取悦王混口饭吃啊。宣告真理对于假先知来说并不重要。我记得以前教会里有一位台湾来的伯伯分享，他说他在信主以前工作做项目的原则就是谁出钱就听谁的。现在亚哈要打仗，很明显以色列王已经下定了决心，还把自己的亲家公犹大王也约来，要联合军事行动，而且约沙法也已经同意出征了。那你再叫我们过来问一问凶吉，当然是要多多的说祝福的话，那否则老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啊。新约腓立比书3章中讲到，许多人的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这是很精辟的总结和评论。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上帝的真理并不值得他们去牺牲属世的利益而持守，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好，假先知说假话的确有他们自身的主要责任，然而任何事情总有2个方面啊。这边之所以会说，也是因为那边有人愿意听，这是供需平衡啊。以赛亚书30章，耶和华神责备悖逆的以色列百姓不肯听从上帝的训诲，他们也就是以色列民人对先知说，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讲正直的话，要向我讲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假先知要说谎言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人们喜欢听啊。亚哈王希望听到他想要听的话，而不是真实的话，因为柔和的话、虚幻的事更加悦耳，听了以后心中会更加欢愉啊。不仅仅是那时的以色列国王百姓会如此，我们当今也一样，有罪而不完全的人行为与喜好从古到今都有类似的地方。有的人言说我们现代人称体重的时候都恨不得在腰上绑2个超级氢气球啊，这样磅秤的读数比较好看吧。弟兄姐妹们，我们神的儿女愿意敞开心放下自我，愿意听诚实的话语吗？尤其是在主日，我们来到教会中敬拜神、听道、参加主日学的时候，圣经中上帝的话语真实无伪，但是却往往明晰而锐利，我们听了会感到不舒服的。新约中文译本里面有一个词叫扎心，同理旧约传道书12章中讲到，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啊。我们都有自己的个性骄傲，神锋锐的言语训诲不容易听，不容易接受的。我听到一位老牧师分享说，教会讲台的信息真是不容易讲，我们弟兄姐妹们 都是神的儿女，一周忙碌，到了礼拜天，全家人不睡懒觉，起来吃早饭，服装整洁，满有喜乐，开车来到教会参加敬拜，然后听讲道，被智慧人的言语像刺棍一样扎了心，回去难受半天，因为心脏滴血呀。过了一个礼拜，总算长好了，又来到教会听讲道，再被扎一下心，又流着血回去啊。那肯定就会有人问呢，难道大家都喜欢受虐，被刺棍砸吗？而且还专门砸在心脏上啊？那位老牧师特别敢讲，弟兄姐妹们，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意聆听上帝在圣经中的话语，愿意思考来自神正直的话语。我们去看医生，听天气预报，咨询理财投资，可是都愿意听真话的，尽管真话带来的事实有的时候难以接受，尤其是寻医看病的时候，但真实仍然强过谎言，对待神的话语更应该如此。第六节，约沙法说，这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这犹大王认出来啊，那400个先知不是真的耶和华的先知啊，所以有此一问。于这就是所谓的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你找来几百个假先知，大家都在敷衍，讲一些风花雪月的话有什么用？那强不过一个敢于直言进谏的。武王恶恶以昌，殷纣默默以亡啊。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亚哈完全知道应该去向谁求问耶和华，只是他自己不愿意，原因不是先知米该亚讲的预言不准啊。那么旧约申命记18章讲到过，你如何去判断一个先知是否在托耶和华的名在讲话呢？他的标准就是你这个预言是否成就，有无效验。可是亚哈的标准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先知讲的是不是给予柔和的话，虚幻的是我爱不爱听啊。你如果讲的是凶言，那我不喜欢听，我就不问你了。圣经借着亚哈的话，把我们人的罪性弱点都显露了出来啊。接下来以色列王就派了一个太监去找这个，去招这个米该亚来。那去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亚哈的使者也建议这个先知随大溜，跟众人讲一样的话，取悦亚哈的话。然而米该亚回答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他要信实传达神的话语，不管这个对人来讲是凶言还是给予，因为先知的眼目注视的是那更伟大的王，那天上的王胜过一切。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当今的所谓的后基督时代，或者有人说是敌基督的时代，我们身边充满着各种否定神、否定主耶稣的声音和表演，就像今天经文中讲到那400位假先知一样。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敢于传讲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吗？圣经真理中讲出来是不好听的，常常会被这个世界批评和攻击啊。米该亚来到王前，亚哈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亚莫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手中，你们手里啊。米该亚的回答竟然与假先知的一样啊，估计先知这个说话语气和口气和语调应该充满了模仿和嘲讽，所以亚哈王听出来了啊，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于是米该亚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于是米该亚说，我看见耶和华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这样的场景其实是在预告此战亚哈必败，而且会身亡，以色列军队必四散而去，北国将陷入一片混乱，如同羊群没有牧人一样流散在各地。 听到这样的宣告，亚哈当然不高兴，也不愿意接受，就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吗？于是先知米盖亚又进一步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灵 a spirit 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所以现在耶和华把谎言的灵放在你们这些先知的口里，并且耶和华已宣告灾祸必降临你们。这段经文的和合本翻译中有一些字句的使用可能会带来理解上的歧义啊，所以我们在幻灯片中用蓝色的字体显示了更加贴近原文的不同译本啊。对于这段圣经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啊。一大类解经认为，先知所讲的话语是一段寓意而带讥讽的描绘，用来劝诫亚哈。这几段经文不是即时性的文字，不是在描述天上真正发生的事情。而这里谎言之灵可以代表那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说出与真理不合话语的力量。而另一大类的解经认为，先知米盖亚所讲的圣经是真实发生的天上的事情，这段圣经向我们揭示了地上发生之事的属灵背景，天庭的景象。那么与这段经文相对应非常类似的圣经记录就是约伯记的第一第二章啊，就其中讲述了天上耶和华面前撒旦对约伯的控告，以及其后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个人是倾向于后面一种解经啊，认为先知米盖亚所讲的第二个意象，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等等的内容，是对他所讲的第一个意象啊，我看见以色列的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的进一步的加深与解释，揭示了当时地上在撒玛利亚城门前当着以色列犹大二王的面真假先知对峙一幕背后天上的属灵景象。要不然的话，相类似的约伯记实在太难以理解了。如果米盖亚所讲的是真实的记事，这段圣经的读者难免会问，上帝既是诚实可信圣洁公义的主，何以要用谎言的灵来诱惑亚哈上基列拉莫去阵亡呢？难道这样做不是违背了神的本性吗？然而我们参照圣经中其他章节的记录，就会知道带下十八章中的情形恰恰说明了神的信实公义审判罪恶的本性。在旧约以西结书十四章中写道，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这里的我指的是先知以西结。从神灵的话语是临到的话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长老是拜偶像的，已将假神接到心里，但同时却又虚伪的来求问上帝啊。于是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或者也可以翻译成为必按他拜许多假神的罪报应他。以色列王亚哈就属于这种情况，拜金牛犊，拜巴利，拜亚舍拉，心中跟随假神，陷于罪中，然而却心中藏了虚假，为了私欲救了先知来求问耶和华的旨意。此种情形下，上帝是公义圣洁的主，必按他众多的罪在假神来回应回答他。对于心怀偶像虚情假意的求问，从神而来的回应就是要审判罪恶。上帝的审判，以西结书十四章，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历代下十八章中 亚哈的结局就是战败身亡。其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对于假先知，上帝会任他受迷惑，传讲谎言而看不到真理。历代志下十八章那种情形，耶和华把谎言的灵放在了那些支持亚哈假先知的口里，这其实就是上帝的审判临到。同时，神会除灭说谎的假先知，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的。因为问的人和答的人都已经将偶像接到了心里，离弃真神，玷污了自己。自有拥有的神是不改变的，旧约新约中上帝的启示也是连贯一致的。同样的真理原则，我们在新约中也会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讲到了末后主基督再来时的情景，会有不法的人，也就是敌基督显露出来，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出各样的不义和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禁罪。在末世里，人们会在敌基督的诡诈中沉沦，失去救恩，就是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相当于把假神偶像接到了心里。故此上帝降下审判，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接受谬误，以至为真理和良善，从而都被定罪。同一段经文呢，不同的读者读完之后就会问出关切点不同的完全不同的问题了。我们中文中讲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那么有人会问到神的圣洁公义，就会有人问到上帝的怜悯与慈爱啊，神是不是对以色列王这个亚哈缺少恩典吗？是不是应该再给亚哈一个悔改的机会呢？如果我们回顾这段经文，就会清楚地知道，尽管亚哈王行了一系列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上帝对他依然有怜悯和恩典，给了以色列王充分悔改的机会。首先，亚哈从一开始就知道谁是真正值得信赖与求问的王的先知、神的先知啊，不是先来的四百个，而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因为约沙法王一问这里是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亚哈就立刻找到了米盖亚。所以不是他不知道，只是因为亚哈自己不愿意听来自真神的逆耳的预言与规劝。其次，上帝没有不择手段的去欺骗以色列王。在亚哈与米盖亚的交谈过程中，先知反反复复地告诉亚哈，第一段讲话米盖亚用嘲讽模仿的方法重复假先知的预言，亚哈听出来了。第二段讲话先知陈明了出征拉莫的后果，就是以色列王战败并且身亡，亚哈也听得很清楚。第三段讲话米盖亚干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天上属灵的景象都讲出来了，明告诉亚哈，你们那些假先知集体说谎，要引诱你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耶和华的先知讲了如此之多，如此的明确，以色列王也听明白了。但是关键我们往下读就会知道，是亚哈自己执意不信靠不悔改。再次，尽管先上帝借着米盖亚的口讲出了对以色列王的审判，但如果亚哈悔改转回，我相信神依然会对他有一定的恩典，因为上帝对亚哈的怜悯可以在之前拿波葡萄园的例子中看到了。那么在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中，亚哈作为一国之君却贪恋想要获得耶斯列人拿波的葡萄园，就被拒绝了，闷闷不乐。他的妻子耶洗别知道了，就通过权势谎言诬陷将拿伯置于死地，从而使亚哈能够得偿所愿。北国王室的贪婪邪恶霸道奸诈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啊！于是 耶和华差遣先知以利亚向亚哈宣告了神公义的审判，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困住自由的，都从以色列捡出，狗在耶色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这个亚哈听到上帝的审判，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对于亚哈的反应，耶和华说，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家。很显然啊，虽然亚哈行了大恶，但是在神的面前的懊悔，他表现出来的懊悔，上帝依然对他充满了慈爱怜悯，给了他恩典啊。